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四十集。大宝一脸可怜的望着还有500米就能抵达的大排档，
总得吃完再走吧，
我说道。打包了上路吃吧，云太呢好久没打了，这一发就是两人死亡，而且丝毫没有头绪的案子，确实应该咱们省厅出刊。
有吃的就好，有吃的就好。
大宝舔了舔嘴唇。可是，在系列专案就要侦破的档口之上调我们离开，我有些心急啊。我说道。郑大姐那边要后天才能出结果，而侦查那边呢，还在积极寻找和调查古灵。我们在这边呢，其实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如果真的心急的话呢，咱们好好加油，争取一点，明天八字就给破了，这样两边就都不耽误了。一路上大伙儿都没说话，纷纷在车里边埋头苦吃，整整一车厢的食物味道让韩亮只能干着急。在韩亮停下车子开始胡吃海塞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水足饭饱地踏进了现场的警戒线了。我们的老熟人黄支队已经在现场的大门外等着我了。案件的起因是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小孩子报警，声称他家里进来一个歹徒，并且正在和客厅里的父母发生激烈打斗，而他把自己反锁在小房间里。在报上他家的具体地址之后，孩子就挂断电话。因为有几年前灭门惨案的教训，110指挥中心直接调拨了附近3个中队的特警，5分钟内就包围了涉事小区，对所有进出人员进行排查，同时指挥刑警支队技术人员立即赶赴现场。特警的铁桶阵并没把犯罪分子直接给找出来，倒是技术人员抵达现场之后，还没进现场就确定了案件。涉事房间位于5楼，5楼阳台下边的下水管则悬挂着一滴液体。技术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，夕阳如血，照射着那滴液体也泛着红光，那是一滴血。侦查人员破门而入之后，发现2名主人在客厅与阳台的交界处俯卧，气若游丝，神志已经丧失。随后赶到的120救护人员对两人进行抢救，但是抢救无效，两人还是死亡了。侦查人员破案之后发现现场次卧大门紧闭着，反复敲门之后发现次卧里正是用自己手机报警的小男孩。男孩名叫李岩，15岁，云泰2中初中3年级的学生，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父母已经双亡，所以他除了神情慌张也没有过多的恐惧。在特警的保护之下，李岩被送往附近的刑警队接受询问和保护。此时已经是夜里，为了不妨碍附近居民休息，现场虽然有数10名警察，但是大家都不自觉地不发出声音，尽量不让勘察灯光照到别人家的窗户。我穿上了勘察装备，沿着勘察板走到客厅的尽头，阳台的门口。2具尸体都卧在那里，据说是120赶来之后翻转的，之前2具尸体都是俯卧位。2具尸体的上半身都被血液严重污染，流出了大量的血泊，聚集在尸体的周围。因为阳台地面有坡度，所以血液向位置低的排水管道流去，有少量的血液顺着排水管道滴向楼下。为了给楼下的居民减少心理负担，民警用棉花堵住了排水管口。高法医拿着尸体温度计告诉我说，对尸体的温度进行测量的时候是下午6点半，当时的温度是36.5度，也就是说是刚死亡半个小时左右。120确实是在6点钟抵达现场，并很快宣布2人死亡，小孩报警的时间是5点40分。黄支队补充道，120来的时候死者还有生命体征，所以死亡时间在这个案子上没有作用。从报警电话可以明确是5点40分作案，但是凶手作案之后当时没有立即死亡，凶手就逃离了。现场应该没有任何的翻动，看起来应该是明确的因仇杀人， 从血迹上来看，被害人从大门口开始就遭到了攻击，并且有抵抗和后退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之中，被害人受伤，所以才有了阳台方向的滴落状血迹。大宝说道。吴威逼见面就动刀，不管杀没杀掉，掉头就撤，因仇杀人的迹象非常明显，但应该不是熟人。我说道。不是俗人仇杀吗？这两个人都是中学教师，难道是孩子家长吗？黄志队皱着眉头说道。或者说是雇凶杀人，不管怎么样，当务之急一是调查两人的社会矛盾关系，二来呢，看看能不能从孩子嘴里问出一点什么，比如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话，又或者是两名死者有没有喊出什么。黄志队点点头，拿出手机安排工作。林涛俯身蹲在勘察踏板上，用足迹灯光照射地面。对于痕迹检验专业来讲，晚上勘察现场更有利于发现和提取物证，因为在周围光线较暗的情况之下，用足迹灯可以发现更清晰的足迹。我问林涛有发现吗？林涛点点头，说不少信息呢，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发现、提取和整理。我点点头。我拿起身后的勘察踏板放到身前，然后依次类推，慢慢地挪步到了现场的各个区间。现场的卫生间和厨房显然没有异常情况，厨房里放着一些新鲜的蔬菜肉，有水珠附着，这应该是刚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准备做晚饭的状态。主卧室也没有血迹或者翻动迹象。我把主卧室的床头柜、电视柜打开，柜子里边的物品没有沾染血迹，也没有翻动迹象。床头柜里有两张存折，夹着大约2000元的现金，存折的一旁还有一些女士的金首饰以及一块男士手表，都安然无恙。两人的手机都在电视柜旁边充电，没有被人拿走。因为两人手机上都上了锁，所以没能看到里边的情况。次卧因为被孩子反锁了房门，更是毫无异常可言。我走到次卧室的写字桌边，晃动鼠标，让电脑屏幕亮了起来。电脑处于黑屏待机状态，桌面上也没有任何打开的程序。我顺手把写字桌的抽屉、衣柜等打开，里边的物件有点凌乱，但都是孩子平常学习和生活的用品。孩子的手机放在写字桌上，屏保没有上锁，界面是显示拨打110后挂断的情况。我环顾了四周，发现这个位于五楼的三室各个窗户都被防盗窗给保护起来了，就连封闭式阳台的外边也都有不锈钢防盗窗的包围。这些防盗窗都是完好无损的，所以犯罪分子唯一的出入口就是房屋的大门。林涛在进门之后就对门锁、门把手进行勘查，据他说，门锁是完好的，没有任何撬压的痕迹，门内侧的把手上可以看到前血手套印，从门口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滴落状的血迹向阳台门口处移动，可以推断出凶手确实是敲门入室并行凶，然后从大门开门离开的。搞清楚了凶手的出入口，程子燕便和云泰市图侦部门的同事们去现场周边开始寻找，登记摄像头并拷贝影像去了。我们一大帮人在现场踩着踏板，只会给痕迹检验部门的人员增加麻烦，所以我在简单浏览完现场之后，就和一干人等去殡仪馆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。在云泰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里，两间解剖室正在同时进行两台解剖工作。为了填补当地的空缺，法医出身的黄支队亲自穿上了解剖服，和我一起对男主人李廷香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。解剖的同时，我也去隔壁的解剖室串场子，及时了解大宝和高法医对女主人丁华尸体的解剖检验。李廷香和丁华今年都是42周岁，是云泰二中高中部的老师，现在时处七月，初中高中都刚刚开始放暑假，所以事发当天一家三口都没有出门。 事发当时应该是李廷香去开门，因为他双手都有严重的抵抗伤，他双侧的上臂贯通疮就有十几处，还有一些切划痕迹。毕竟是赤手空拳，面对手持利刃的凶手，虽然李廷香进行了激烈的反抗，但最终还是因为过度疼痛和体力不支被凶手找到了破绽。除了抵抗伤外，李廷香尸体的胸前有四个创口，背后有一处创口。法医在尸检的过程工作之中，最惧怕的就是尸体上的损伤过多，过于复杂，因为在尸体解剖之前，法医需要对尸表所有的损伤进行测量、拍照和记录。如果损伤过多，就会在尸表检验工作上耗费大量时间。隔壁丁华的尸体损伤要少得多，所以在隔壁宣布开始动刀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因为李廷香右臂上哪两个创口是贯通伤而争执不休。因为尸体前臂的直径有限，所以损伤通常不能完全的还原凶器特征，即便这样，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密集损伤的方向程度来发现一些线索。不过在李廷香的上臂损伤上，我们没有做出推断。搞清楚李廷香上臂损伤之后，其躯干部分的损伤就简单明了多了。死者的胸前有三处刺疮，两处因为顶住肋骨，所以只是深达皮下，而另一处则从肋骨间隙进入胸腔，从创口周围的镶边样挫伤上分析，这一刀应该是整个刀刃没入胸腔，因为匕首柄部前端的护手直接作用在了死者的衣服上，压迫了皮肤，这才形成了创口周围的连环挫伤。这种损伤对法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通过对创刀测量可以准确地还原出匕首刀刃的长度，如果确定这样的损伤是刺疮而不是刺切疮，则可以完全的还原出匕首的大致形状。
知道这一处损伤为什么是刺疮而不是刺切疮吗？
黄支队把尸体皮肤上的创口并拢，问身后的实习生。一名女实习生对答如流：
刺疮呢是一个垂直的动作，而刺切疮是先刺进去，然后再沿着刀刃的方向切，所以是两个动作。刺疮的创口笔直不会有折转，而刺切疮是两个动作，不可能完全位于同一条线上，所以创口会有转折角度。刺疮说明了匕首的横截面形态，而刺切疮则不能反映出匕首的刃宽。
黄支队满意的点点头，指着放在一旁的死者的衣物。
死者的衣服在那边，我呢刚才和秦科长看了一下，上边对应的部分呢都有创口，衣服上的创口是更加清晰的，所以我们更加肯定这是刺疮，你们也过去看一下吧。
趁着实习生去看衣服的时候，黄支队和我合力把尸体给翻转过来，观察其后背的创口。
那这一组呢？
黄支队把后背的创口周围皮肤并拢，问实习生。实习生说这个也是刺疮，只是这一处的刺疮要比胸前的刺疮短很多，应该不深。这个实习生学习成绩啊，应该是不错的，而且还会融会贯通。我用探针从后背的创口探查进去，创口已经进入了胸腔，而且貌似很深。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一时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为了节约时间，黄支队让实习生开颅进行常规检查，而我则打开死者的胸腹腔。死者的肺脏、心包、心脏和主动脉都有破口，虽然现场有大量的血迹，但是死者的胸腔之内还是有不少剩余的积血的。我们小心地把尸体胸腔内的积血给咬了出来，足足咬出了500毫升。在清理完胸腔积血之后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死者胸腔内的创刀了。我一边用探针去探查创刀，把皮肤、皮下、肌肉和脏器上的创口用探针连起来，一边说道：胸口这一刀从腋前线7-8间肋骨之间进入胸腔，刺破了左侧肺脏，最终抵达心包，刀尖刺破心包，并且在左心室上造成了一个长度约2毫米的创口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创刀长度应该是16厘米， 凶手的凶器长度就应该是16厘米。刀刃最宽的部分7厘米。我一边说，一名实习生就在尸体检验笔录上把刀的形状给画了出来。实习生说，刀不长，但是很宽，是属于比较矮胖壮的那种大匕首。实习生这么一说，我的眉头紧皱。我接着说道，死者后背的这一处创口呢，从右侧肩胛内侧的肋骨间隙进入胸腔，刺破右侧的肺脏纵隔，最终导致主动脉根部的5厘米破损。这样看来，这把凶器长度至少也是16厘米，但是背部的创口长度也就3厘米，这说明刀在刀刃16厘米长的时候，也就是宽3厘米。实习生又在笔录上画出了一把匕首的模型，和之前的匕首状态完全不一样。
那怎么会是两把刀啊？
实习生惊愕地说道。我刚才试表的时候，用探针检验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对了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不对劲的有点厉害啊。我的这一发现让大家都陷入到了沉思，黄支队也没明白，于是问死者的死因究竟是什么。我说道，这两处的损伤呢，都可以导致死者死亡，胸口那一刀心尖破裂，肯定是会导致心包填塞或者失血而死亡的，背后那一刀破了主动脉，也会导致失血死亡，所以说这两刀可以作为死者死亡的联合死因，一刀就死，两刀的话可能会更快一些。说完，我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赶紧脱下手套跑到了隔壁解剖室。对于丁华的尸体解剖，因为抵抗伤比较少，所以进度一直远远超过我们，但是等我再去那边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们的进度和我们一样了。尸体的胸腹腔被打开着，没有缝合，高法医正在用探针来探查死者胸腔的创口，而大宝在扶着解剖床冥思苦想。我走上前就问道，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
不对呀，死者胸口两刀，背后一刀，可是我们之前推断这智商工具形状，胸口这两把刀是由一把不长的匕首捅的，而背后那刀却是一把又窄又长的匕首捅的，这显然是两把作案工具啊。可我记得黄队说，那个孩子报警的时候就一个人闯进来啊。
确实啊，一个人双持两把工具的可能性不大，究竟是不是一个人，还得看林涛那边的现场勘查。高法医一边摆弄着探针一边说，
双持，那你们受试界玩多了吧，怎么着，你们那边的情况和我们这边一致啊？
我点点头，不仅是工具具备强烈的巧合，而且那多出来的工具损伤都是在背部。你们还记得120和初步到现场勘查的民警的话吗？两名死者都是俯卧位。
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